李肃雪夜取蔡州。唐宪宗即位以后，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态度，这使他主政的元和年间再次出现了兴旺的局面。公元814年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，他的儿子吴元济不向朝廷报丧，自己管起了淮西的军务。他占据了蔡州一带的三个州，发动叛乱。蔡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汝阳。他占据的地方不大，但是逼近唐朝的东都洛阳，地位十分重要。从蔡州向东北推进，还可以控制汴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，切断运河交通，威胁唐朝的漕运。因此这次叛乱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。吴元济叛乱以后，宰相李吉甫就对唐宪宗说，对淮西这个地方，国家要常年驻扎几十万军队来防守，现在发生叛乱，要是不去攻取，将来叛军势力越来越大，就很难平定了。唐宪宗觉得李吉甫讲的很有道理，便于公元814年下令讨伐吴元济，出动了16路人马共9万大军攻打淮西。可是唐军在淮西打了几年，没有能够平定叛乱，有些官员认为不能再打，劝唐宪宗收兵。这个时候李吉甫已经病死，新上任的宰相裴度坚持继续用兵。他对唐宪宗说，淮西叛乱是心腹大患，不能不除，况且朝廷既然已经出兵，其他地区的藩镇割据都在看朝廷有没有决心平叛，所以不能中途停止。于是唐宪宗决定继续派兵攻打。公元816年年底，他又任命李肃为唐、隋、邓三州的节度使，前去唐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密阳。李肃是唐朝名将李胜的儿子，足智多谋。为了麻痹吴元济，他到唐州以后故意装出了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，对将士们说，皇上知道我怯弱无能，所以派我来安抚你们，对攻城打仗那类的事情我可担当不了。这些话传到吴元济的耳朵里，吴元济真的以为李肃是个不中用的将领，对他也就不做什么戒备。那个时候唐州的官兵刚被吴元济打败，士气低落，伤兵很多。李肃亲自慰问伤兵，跟士兵们同甘共苦，将士们见了以后都很感动。李肃看到士气开始振作，就向朝廷要求增派军队，准备袭击吴元济的老巢蔡州。朝廷给了他2000骑兵。李肃知道要打败淮西，还要争取熟悉叛军内部的淮西将士投降过来。有一次他的部下捉了一个叫做丁世良的淮西将领，官军当中很多人吃过他的苦头，要求他开腹剖心。李肃见丁世良是条好汉，就亲自给他松了绑，把他收为部将，以后又陆续收降了吴秀林、李忠义等淮西名将。当时吴元济把主力都用来对付其他的官军，他们便向李肃献计说，蔡州的精兵都在回曲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南和四面的边境，守备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的残兵，可以乘虚直取蔡州。这时宰相裴度亲自到前方督战，李肃制定了一个偷袭蔡州的计划向他报告。裴度看了计划以后大加赞赏，说攻取蔡州就要这样出奇制胜。公元817年11月的一天，天上刮着大风，下着大雪，天气寒冷极了。李肃突然命李忠义带领3000人组成突击队作为先锋，自己和朝廷派来的做监军的宦官带领3000人为中军，另一个将领带领3000人作为后队离营出发。将领们不知道出兵到什么地方去，跑去问李肃，李肃只是说向东进军。大军东行60里，在夜里找到一个叫做张柴村的地方，那里有一小队敌军，官军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。李肃部队休息片刻，吃饱干粮继续向东进发。将领们都跑来问李肃，询问大军的去处，李肃这才告诉大家说，到蔡州去捉吴元济。 这个时候风雪更大了，连旗子也给风吹得裂开了，一些士兵和战马受不了风雪的严寒，倒在路旁冻死了。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官军都没有走过，黑夜行军十分难走，将士们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但是谁也不敢违抗军令。大军又走了70里，半夜以后到达蔡州的城下。李肃看到城下有一个鸭鹅池，顿生一计，命人拿着棍棒去赶鹅鸭。鹅鸭给棍棒一赶，都呱呱的乱叫，把人马发出的声音都掩盖了。官军已经有30多年不到蔡州，蔡州守军毫无戒备。李忠义率领先锋部队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，爬上了城头，城上的守兵还没有醒，全部被杀死。外城攻破以后，李忠义按照老办法又攻进了内城，后面的官军也跟着进了内城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雪停了，李肃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全城，到了吴元济的住宅外面。吴元济的亲兵看到官兵来了，吓了一大跳，赶忙奔进去报告。吴元济还睡在床上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毫不在意地说，大概是回去的士兵前来讨寒衣吧。吴元济穿衣起床，忽然听到外面传令的声音，而应答的则有上万人，他才害怕起来。他带领卫兵爬上墙头负隅顽抗，他打了2天，哪里抵抗得住，最后只得缴械投降了。蔡州一破，吴元济驻守各地的叛军也全都向官军投降，吴元济被押解到长安处死。长期割据河北的藩镇听到吴元济被处死的消息非常震惊，纷纷表示愿意服从朝廷，唐朝统一的局面暂时得到了加强。